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哎，陶怡陶怡好
啊，陶怡好。
那么我们过去的时间，陶怡都是在跟我们讲亲子沟通的，最近就是在讲一些技巧啊。那么我也发现挺有意思的，刚才讲到会谈，就大家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今天呢，好像你的题目呢是讲到这个价值观呢对沟通的影响。那其实价值观呢，大家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会有一些的差异的啊。在这点上呢，听起来感觉是比较不容易的。那陶怡你自己认为呢？
对，这也是我自己长期体会。什么叫价值观？其实没有对错哦，就是你自己长久以来你深信为真的事情。
嗯，
比方说像我们会认为说，哎呀，男人好像就是不会谈心事，
嗯，
女人好像就是不理性，这就是一种很笼统的价值观哦。
嗯，
但事实上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些先生好会谈心事哦，有些太太好粗心大意哦。
嗯，
所以这种价值观是因人而异的。那如果你有固定的标签在里面，很可能会障碍了我们彼此沟通的结果。
但我们知道呢，刚才你也说哈啊，不同人呢可能他就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怎样不同价值观但又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互相的去表达的时候也能够听得清楚，也能够说得明白呢？
哦，我想就综合我们前面几讲所说的，只要你能够听到对方有重复同样一个观点2到3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咯，就表示他很坚持这种想法。那我讲过价值观没有对错，那你听到了，你就可以用听聆听的方式，哦，我听到了崇恩你说男人应该这样，女人应该这样，好，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怎么办？崇恩，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嗯，
我的经验是男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女人有的时候会那样，你可以接受吗？你会发现虽然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我透过聆听好回应我听到的东西，然后再透过清楚的我讯息又重新表达了我的想法，只要你我都保持在尊重的状况下，就会增进我们彼此的认识。我想崇恩你一定也同意这样的做法吧。
嗯，同意同意。
听起来是值得同意的，因为毕竟要沟通啊。那么在亲子沟通的当中呢，基本上小孩子他们的价值观呢，我们一般就是觉得他不一定像大人那么样的有一个好像比较成熟啊，或者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看法。许多时候他的价值观可能也是大人传递给他的啊。
对。
那这又怎么样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呢？
其实我们从孩子的价值观就听得出来以往我们教育的成果咯。
嗯，
不可讳言，有的时候父母会以主观的方式来教育小孩，结果小孩就 copy 过去了。那你自己不知道你是有这个主观的价值观，当孩子用你的话回答你的时候，你不是就是突然会觉得，哦，这话不就是我说的吗？他的那蛮横的态度不就是我的态度吗？
嗯，
所以这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重新沟通，哎，对不起，我看到你这样仿佛看到我。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谈一下？也许之前我有讲这个话，我是有些情绪或者是背景在的，那我要澄清一下哈，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重新说说你的想法？只要你想要重新来沟通，沟通跟谈判不一样哦，谈判是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嘛，沟通只是说说你，听听我，彼此都这样。当你表示说你愿意重新来厘清自己的想法甚至价值观的时候，这时候小孩也会心平气和停下来重新跟你谈哦。不然孩子最坏的一招就是你不也是这样吗？
嗯，
啊，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被孩子指责过，妈你也是这样，爸爸你也是这样啊。
嗯，
因为事实上孩子都是在拷贝我们父母的行为模式嘛。
嗯，那刚才你说到呢，子女的价值观呢其实很大部分呢受父母所影响哈，但 也造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父母跟子女沟通的过程呢，往往呢就希望把握这些机会呢去灌输一些的价值观。那么在这个灌输过程，如果子女是接受的话，那就大家都比较畅顺了。但万一遇上子女啊，对父母某些的价值观拒绝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成了一种对抗的局面了。那怎样继续下去呢？
所以我觉得陈文你讲的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只是价值观是我们的沟通的话。
嗯嗯，
假如你要想沟通继续下去，第一个就是不要翻脸咯，绝对不可以指责别人的态度或什么，当然要注意自己的态度。那假如你觉得我们沟通内容中有一些价值观我正好可以更正它，我会建议用朋友的方式说，哎，好不好，妈妈也重新说一下我的想法。那假如孩子说不，我不这样认为，好，我以我的做法，我会说我了解你不认为啊，因为我们年龄不同嘛，看法当然不一样，但是我还要再重申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请你当作参考好吗？也许有一天你碰到了这个状况你会同意我说的，但现在我希望你把我的话存起来可以吗？我仍然是邀请哦。
是，好像听到陶姨呢就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呢再听听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并且就是请他啊，我比较留意到就是请他呢作为一个参考，把这个想法存在心中，或许将来有一天会用到啊，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要分享一个经验啊，我儿子真的是这样。
嗯，
他带着新生期的时候，国二国三吧，很多话都不讲，讲一半就停止。那我看他那个脸色我就知道他不同意嘛。
嗯，
那我还是用妈妈的这种哎，我跟他讲，我是因为是你妈，我必须要这么说。我知道你不同意，因为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不同意。但是我还是把话说完，我说你存放起来嘛。就他当时也不讲话，两年后吧，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的旅游，其中就有一个团体的活动，他居然在别的小组就分享说，嗯，我很感谢我妈说那句话。
嗯，
本来我当初是要反对他的，但是就因为他说了那句话，我就把它存起来。后来真的，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呀。
嗯。但是他没有跟你说，
我
他没有直接跟你说，哎，妈妈，
他还是没有直接告诉我。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可以来运用的啊，就是让对方孩子存在心中。不过有些情况呢，我暂时也没有碰到。不过有些情况呢，可能父母亲会比较希望孩子可以比较快的就发现啊，爸妈的这个看法呢还是比较对的
啊，
这种或者某一些情况真的是很需要让孩子很快的就发现，因为也许会有一些他的对，也许有些状况会发生。那
我这个就会强势一点喽。
嗯嗯嗯，
虽然孩子在沟通中我尽量尊重，我还是尊重，因为我们知道你真正要命令啊，孩子也不见得听嘛。
嗯，
所以这还是回到我们之前。其实我想陈文采用我们如果有回复我们这一季所谈的沟通技巧，如果我们始终能够保持在说清楚我听明白他，不清楚就问的状况之下，即使在危急的时候我都可以说，哎，我看到你很急躁，你根本不想听我的，可是我更急，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做会有危险性。我完全原因重现啊，状况报道。所以站在妈妈的立场，我还是要提醒你，不然我怕你下一刻你就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傻瓜哎，因为你语带威胁跟语重心长的提醒他，那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在内地怎么样，在我们台湾有些父母不太好，就说你不听你不听，到时候你吃亏，你不要怨我。这就形同咒诅
威胁了。
对，我觉得孩子听不下去。我觉得我唯一是邀请父母要做到，你不要去因为孩子不听你就给他反向化或者是咒诅的话语。这就失去了我们沟通的目的跟我们爱孩子的目的了。
刚才呢我们听到和这个价值观呢，其实在生活里头呢逐步的去建立的。那么除了透过这个沟通可以去了解对方的价值观，或者哈去建立价值观之外，其实生活里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不是直接沟通的方式，作为对父母来说，他也是可以潜移默化的去帮助孩子建立一套起码我们也认同的一个价值观呢？
总统，我真是好佩服你，这题目真是我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在平常，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价值观很难给，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在生活中帮助孩子自我察觉，他这样想法真的是对吗？还是可以有商量的空间？比方有些小孩子吃东西有没有？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会说啊，你不要一直一口气吃太多，会吃伤了或怎么样？像我自己就有这样，结果呢还真的吃伤了。那这种情形怎么办？我觉得父母就是陪伴旁边啊，没关系，那妈妈讲的时候你不知道， 那这次就是一个经验嘛，
嗯，
下一次我们说的话你参考嘛，不一定我说的都对哦，但有可能一半以上是我是对的哦。
嗯，
我觉得孩子在小的错误中，你让他去犯错，去受教训的经验，慢慢的他就会发现你的价值观不是这么不可取。
嗯，
我觉得这是也是信任度的提升，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如果平常我们就能陪伴孩子自我察觉好的坏的，他都会存积起来。
对于我想对于有信仰的啊，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来说呢，自己比方从圣经当中所学习的一些的我们确定是真理是恒真的是正确的事情，那么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就是彼此尊重啊的方式来表达呢，还是用一种教导的方式会比较有权威一些呢？
我觉得两者都要有。哎，
嗯，
有些绝对的价值观，圣经说的就是对的，黑是黑，白是白，
嗯，
是没得商榷。
嗯，
我就觉得你就要坚持。好，那但是不讨论，为什么？因为孩子年纪太小，
嗯，
你只希望他存记在心就好。
嗯，
好像我就跟孩子讲，圣经是经过几千年的这个淬炼跟实验的。
嗯，
所以我们不要跟这种驳不倒的真理去打仗，这个自己会吃亏的。
嗯，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不跟他们吵，我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但是在很多生活中，有些小小的，比方说圣经上说我们对人这什么要心口合一啦，哈，比方说不要批评别人等等，这种我们也知道，可是讲实在，崇恩彩云，你我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嗯
嗯，
那怎么办呢？在过程中啊，如果我自己察觉啊，糟糕，我这样论断人不好哈，那不知道上帝是不是也这样论断我？嗯，我这样不应该。哎，儿子，你下次提醒妈妈，如果你觉得我太主观，提醒我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在过程中孩子就明白，第一个爸爸妈妈也会犯错，
嗯，
第二个更可贵是爸爸妈妈犯错会觉醒，第三个爸爸妈妈有勇气让我来提醒他。
嗯，
我觉得有很多的价值观上的或者圣经的道理上的，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孩子自己明白原来道理跟实践当中是有差距的。
嗯
嗯，
但是只要他看到父母的诚意，你就等于示范了一个最好的学习楷模啊。
嗯，那有一些的价值观呢，可能不是孩子或者说甚至大人也不一定能够用言语啊去表达出我究竟对一些事情的这个看法啊，我所认定的这个价值的标准在哪里。那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有没有可能透过一种沟通的方式去挖掘或者是去了解到究竟在他的某一些行为背后他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嗯，我觉得彩云你讲到重点，如果这种事情不明确的话，
嗯，
唯有透过沟通才能够见字明白。
嗯，
所以也许我们这一次沟通，因为我们讲沟通是一个过程嘛，它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嗯，
也许我们亲子之间如果天天沟通的话，
嗯，
基本上我们的差距会比较小，
嗯，
但如果十天半个月才讲一次话的话，那个差距就大了。
嗯，
虽然有差距也没关系哦，我曾经跟有一些朋友聊，他们跟父母已经大概十年二十年没有好好谈心了。
嗯，
我说那怎么办呢？你们就可以回去从一起开始吃一个水果，三分钟五分钟，就像我第一阶段讲的那个甜蜜时光一样。
嗯，
去重修就好。然后之后我们从一些不相关的第三件事情，比方看某个连续剧咯，某一件新闻的看法，我们来聊彼此的想法。那当中很重要是，即使你不同意对方的观点，记得要尊重，然后在过程中他就会发现，嗯，其实他很清楚知道你们之间的差异嘛，如果是一家人的话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会察觉到你居然没有批评论断哦。
嗯，
那就会让他的心更宽广，所以当你在讲什么时候，他因为不会防卫你会攻击他，所以他反而会听你在讲，哦，原来如此，你是这么想的啊。
嗯，
我觉得这个就会越来越清楚，这完全要靠沟通来达到目的。
嗯，
那如果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嗯，他也许在这个言语上面不一定能够很清楚的说出自己的一个想法啊，
嗯，
或者是啊，他对这件事情带给他的一些的感受等等，可以怎么样去引导呢？
哦，我觉得父母亲可以玩一个选择题的游戏。
嗯，
就你的体会啦，但是要记住，嗯，当你次猜可能是一或是二或是三的时候。不要忘了要加一个可能你不知道的事。
嗯，
好，你不要就讲说是这个还是那个呢，就一副你好像万事通。
嗯，
你一定可以抓到，其实孩子很可能既不是一也不是二也不是三， 但是他讲不出那个是，
嗯，
对，
他说都不是，意思说就以上皆非，那我们就开始来创造，那可能是什么？那我又会继续来选择题，可能是一，可能是二，可能是三，
嗯，
或者可能是什么？孩子再小，都因为你一次又一次耐心的陪伴跟聆听，他会越来越清楚是什么。
嗯，
我试过一两岁的小孩牙牙学语，讲不出话的，到最后你都可以听懂他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不过我想是比较花时间的，
对对，就是一点，就是要花时间耐心烦继续沟通。
嗯，那当我们透过这个沟通的过程的了解哈，特别父母了解子女的一些的价值观，而发觉呢当中啊一些有问题的那些的思想价值呢，是由于他经常接触的一些人或者一个环境，譬如他在校园，哎，原来他身边的一群同学都是很炫耀这些的、消费的、买很多好的东西的，或者他的一些朋友啊那种的做人处事的方法影响了他。那我们父母了解了哎一个源头之后，发觉有问题的这些影响，那我们要做的是抽离呢，帮他抽离呢，还是让他一种张力，就是他在 A 环境是这种的讲法，回到家里是 B 的讲法，他就活在两种的情况当中，他这样对他来说能够真的帮助他去自己去解决问题还是怎样呢？因为每天他在那些人事的影响环境还是这样真实的。
是，
我觉得要看两种条件，一个年龄，如果年龄太小他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抽离是最好的方法，改变环境嘛。那如果他有一个基本的年龄在，他有一些判断，抽离恐怕是很强迫的方法，不可以哦。那我会觉得与其你去批评他的 A 状况，不如帮他安排 B 环境。像我们在这个台湾来讲，我就会鼓励孩子多去参加同侪教会的团契，我要让他认识一群真的不错、高道德标准、高行为标准的人，他自己会去看。我在孩子的反应中也真的发现，他很小就会羡慕教会中某些人的言行举止是高标准的表现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价值观一样，父母不要用口头说，我常觉得口说的爱最不值钱，行为的爱最耐人寻味，价值观更是如此。
所以陶逸的意思就是其实给他增加一些正向的影响力
或环境，
或环境就是让他多一个甚至多个正面的一些的选择。
对，那如果平常你们就是透明沟通的人，常常沟通就可以谈，哎，今天看到什么很好，有人谈的什么不好。最重要我就常觉得父母最不能忍受孩子谈的不好不正确的马上变脸，这个是父母最大的败笔。我觉得这时候你就要向朋友，哎，你怎么这样想啊，像我有点担心，哎，有没有别的想法，有点像哥们一样的，你去挑战他，他反而可能会去多想。如果你跟他讲不行啊，儿子你这样很笨啊，他心里心想你才笨呢，他可能嘴里不说，他心里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年轻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忘记我跟父母心中的吵架。
在心里头发生的
这种吵架。对，因为我讲出来我会倒霉嘛。
所以等于是增加他的一些选择的范围，给他一些比较多的挑战，让他刺激他再去思想。那么其实的目的就是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自觉的去脱离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价值观。
对，这唯一要做的就是父母要跟这个跟踪这个结果，也就是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就不管了，不，你还要回头检查他真的有受到正面的影响吗，还是继续被坏的在影响着。
如果反过来说，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个亲子沟通里头呢，父母呢通常都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反而子女是强势的。在这个沟通过程呢，是子女呢把他的价值观呢要去改变，对了，要去改变他的父母，或者呢每次父母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价值的时候呢，子女都会发出一种挑战的时候。那面对如果过去已经有这种情况了，那现在可以怎样办去改善这一种关系呢？
我觉得第一个要改的是父母自己要想办法去找一些力量重新学沟通，好，类似听我们这样的节目或者是参加一些团体，好，你要把自己建造起来，下一次面对你那很强势的儿女的时候，你才不会惊慌，这是第一个。一次你才能够说清楚你要说的话，这是我的建议了。
是，的确有些父母是会惊慌的，
对，他又被他吓到了。 我旁边有蛮多这样的父母，那他那么凶，我不敢。我心想，你不是父母吗？
嗯，
而且你是爱他的啊，你怎么会被他吓到呢？
嗯，
这当然牵涉到从前他们亲子之间的沟通就不是平衡的。
嗯，
所以就变成谁的情势强，谁就听谁的喽。
嗯，
这个是最不好的教育，因为根本没有教育可言嘛。
是，反而被孩子带着跑了啊。
是。
对，不过也很不容易啦，真的是要学习，也需要这样的能力。那有一些父母其实他可能也不是惊慌，而是他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可以怎么做。对，所以可能就是用生气啊，或者是用一种负面的情绪那样的去回应。所以是需要一些时间自己去常常去想啊，去琢磨啊，然后常常反复练习。
对，
我的建议还是找一群人帮忙比较好，像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团契。
嗯，
听听别人，想想自己，这是最快的成长方法。
嗯，
其实我就是建议父母，你一定要去找这种同侪关系，找找教会的一些牧师啦，这个长辈们啦，听听他们的生命经验嘛。
嗯嗯，
那你就会长点智慧喽。所以下次面对你那强悍的儿女的时候，你至少有第二把、第三把刷子啊。
嗯，是。
又或者现在可能比较普遍，我想内地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子女受的教育已经呢超越了父母了。
嗯，
父母可能因为过去的一些特别的环境，其实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受教育，但反而子女呢就不断的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好像在学校里头呢学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知识、学问的技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教育水平父母比不上子女的，在这个沟通或者涉及价值观的那个的互相的去沟通的过程当中呢，那父母怎样可以比较容易的也不会被自己的子女看作是没有学问的人呢？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提到沟通的态度要大于沟通的技巧。
嗯，
也许有些受过教育的孩子真的伶牙俐齿啊，不会说。
嗯，
但是有些是巧言令色硬掰的嘛。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做父母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辩不过孩子哦，我也会坦诚认输哦，我说对不起，我说不过你，可是我不同意你的。
就是态度上头呢还是保持一种的尊重对方。
对，
但是也不需要就是硬撑，
不要你哦，这样不好。你硬撑的哈，人家说强摘的果子不甜嘛。
嗯，
你用你那种充满了爱意的眼神，那种不解不了解的神情看着他说，我不会说，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任何有一点良知的孩子都知道你的肢体语言是很诚恳的，而且是强而有力的。
是，
我还是要回到我们沟通的讯息有三种。声音的语言最不值钱，肢体语言占55%，声调占38%。所以如果乡下的父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只要很正经的脸情那个表情就55分了。再加上语气，儿子啊，娘真是说不过你啊，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对方充分感觉到你90%的力量。
那就是说可以掳掠对方的心呢，掳掠孩子的心。
对，
那还有一个情况我想到，就是有时候真的父母亲本身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呢是有问题的，那可能孩子真的是也许他不一定孩子能够完全掌握一个很正确价值观，但是他可能因为父母的一些扭曲的或者是不太健康的价值观，比方可能是逼着他一定要做这个考试机器啊，类似这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这样的一个沟通呢怎么样去进行呢？是不是要由孩子的方面先去学习沟通呢？因为父母亲已经不太对劲了。
没错，如果是这样的，孩子就要懂得求援咯。你可能要找老师校长帮你的忙，因为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书。就算读书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读理工，可能有人适合读文史。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杠不过父母，与其你跟他消极抗战啊，不理他，反抗他，这些都没有用哦，因为那个痛苦是每天从天亮起床到睡觉都会存在的。所以我会建议这样的小孩要懂得去求助于学校。
但是现在在内地很多可能学校本身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念书念书，或者甚至是用一些的等级啊这样来判定学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想对小孩子来说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真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耶。我们台湾也没有好到哪里， 我记得我们当年考大学也都是跟着志愿跑，跟着分数跑，
嗯，
没有任何人尊重我的喜好，
嗯，
像我自己读日文系毕业的，我一天也没有用到日文，
哦，
那我就是这重复命，从母命，我大学毕业了，
嗯，
其实让我重新想想，我觉得这样生命好浪费哦，所以我在带我儿子的时候，我顺着他们的志愿走，
嗯，
你能理工就理工，能文史就文史咯，因为人只有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才能够做得成功卓越嘛。
嗯，
那这个我觉得要有一点时间呢，也许内地还是需要蛮长一段路，透过广播，透过电视，各种资讯的传播，让人们的心越来越开吧。
嗯，
那在这之前，我会劝那些仍然在读书的人，为了你日后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性，我当年也是这样说服我自己的。
嗯，
因为如果不读书，我能够选择的工作就很少咯。
嗯，
如果我读好一点，我的机会就更多咯。在当年20几年前，我们大学毕业的话，我基本上大概80%的工作我都可以选择，哎，
嗯，
那我想要这份自由度，所以我就勉强读书，
嗯，
对，还是做到，因为人的潜能无限的，
嗯，所以可能对于父母亲来说呢，也许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孩子真的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观念的时候，也许可以自己反省检讨一下，是不是我的观念真的有点问题。
那是最好，但是如果不行，你要请孩子，嗯，就是自我衡量嘛。那你说嘛，嗯，你自己希望读书读到什么程度咯，以后你要走什么路咯。
嗯，
像我们的国中，像我们这边是小学，以后就是国中，
嗯，
之后是高中，然后才考大学。那从国中升高中就要考试咯。所以国中成绩如果是甲等跟乙等，考到高中就是甲等跟乙等的咯，相对高中如果是甲等的，一定是考上比较国立的嘛，
嗯，
啊，如果你是乙等的中学，你就考上私立的嘛，那就是那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无关沟通的目标导向来帮助孩子，
嗯，
你希望日后走到什么目标，你就做什么样的努力。
主啊，求你怜悯医治着地，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求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真爱充满美。